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20年11月18号到11月24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坚忍无畏，大陆法轮功学员纽约荣获英雄国籍。11月15日下午，纽约杰维斯港福伦社主办“将国旗献给你心目中的英雄”的社区活动，将143面星条旗献给军人、警察、消防员、急救人员、社区领袖等，其中有2面国旗敬献给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活动现场，当地新闻媒体进行了采访。活动当天，143面美国国旗已经安插在街道一侧宽大的草坪地带，远远望去，星条旗旗海异常醒目，舞动的旗帜美丽庄严。每一面旗帜代表着被提名的英雄或所代表的组织以及他们所追求的精神，在整个11月在杰威斯港社区被展现及赞颂。在授予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美国国旗的认证书上写道，杰威斯港福伦社献给英雄的国旗，此证书授予在中国遭受迫害的1亿法轮功学员，此证书授予被中共强摘器官的成千上万的法轮功学员。
波兰宗教自由部长级会议边会聚焦法轮功。11月18号，波兰首都华沙举行了一场在线视频会议，聚焦21年来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此次活动是正在波兰举行的第3届促进宗教自由部长级会议的一部分。2018年，美国国务院举行史上首届推进宗教自由部长级会议，2019年的第2届再由美国国务院举办，今年第3届会议在波兰召开。波兰是美国领头建立的国际宗教自由联盟的初创成员国，推进国际宗教自由是川普政府的优先要务。瑞典国会议员安索菲·阿尔姆是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的成员，他当天也参加了会议。阿尔姆表示，他刚刚听到的法轮功学员的受迫害经历是无法忽略和回避的。他说，中共对法轮功的非人迫害已经持续了21年，为什么持续这么长时间？这不仅仅对中共是可耻的，对整个自由世界也是可耻的。
寻找勇气，加州放映反应热烈，观众深夜不散。前中国记者王逸飞流亡美国，他的哥哥遭中共非法关押13年，在狱中受尽残酷迫害，他们的妹妹王可飞也遭中共迫害惨死，遗体冷冻19年。为了将妹妹王可飞被迫害致死的原因公诸于众，并揭露中共劳教所内各种惨绝人寰的迫害真相，王逸飞与亲友耗时5年完成了纪录片《寻找勇气》。此纪录片已获休斯顿国际影视展等多个电影节大奖，美国国家广播公司 NBC 也在节目中介绍了这部影片，称这是一部令人震惊的纪录片。11月19日晚7点，达纳·丘吉尔医生在自己的诊所举办了《寻找勇气》小型放映会，并邀请王逸飞到场座谈，同时与导演凯·鲁巴塞克网络连线对话。原先预定9点半结束的活动，因观众提问热烈，直到深夜10点半才结束。
德国国会人权听证会揭露中共扼杀信仰。德国国会人权委员会于2020年11月18日举办了一场关于中国人权现状的听证会，包括法轮功团体代表、新疆问题专家、西藏德国国际运动负责人等7位专家受邀出席会议并作证，揭露了中共扼杀信仰的暴行。这次听证会的发言人们不约而同地揭露了中共实施的思想转化手段，这种手段在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期间被大肆应用，不断强化，随后中共对其他信仰团体也广泛实施。 德国法轮大法学会会长、资深媒体人周蕾女士讲述了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手段，并点名解体中共才是从根本上解决人权迫害的办法。
墨尔本汽车游行拒绝中共势在必行。2020年11月22号，墨尔本部分法轮功学员举行了解体中共邪党主题汽车游行，通过广传真相的方式向西方社会揭露共产主义的危害，呼吁人们拒绝中共，抵制渗透，在乱世中捍卫普世价值。22号一大早，参与游行的法轮功学员就来到集合地点，紧张而忙碌地筹备着，将精心制作的三角形真相展板架在车顶。上午11点整，车队缓缓启动，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展板格外醒目。主办这次活动的墨尔本退党服务中心负责人王女士表示，拥有这样的善念对人是有一种保护作用的。
从美国大选看清除共产邪灵因素的急迫性，作者石明。自美国大选以来，围绕大选在美国上演了一场正与邪、善与恶的殊死较量。这场人间大戏虽然发生在美国和共和党与民主党之间，却牵动着、搅扰着整个人类的心，因为人们看到了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共产邪灵因素在人间渗透的已经非常严重，魔鬼正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人类已经处在极度的危险之中。如不尽快地彻底地抵制和清除共产邪灵因素的渗透，人类将面临灭顶之灾。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如果不能改变目前美国面临的危机，共产邪灵就会接手美国，美国将会改变颜色，被社会主义所代替，共产邪灵将再度在世界兴风作浪，我们的世界将要被魔鬼统治着。俗话说邪不压正，正义必将战胜邪恶，这是宇宙的真理。目前美国的局势正在发生着急速的变化，川普总统将获全胜，将顺利度过到第二任川普政府，而对方最终将以失败而告终。美国大选将以一次深刻的教训留给美国人，留给这个世界上的所有国家，这也许就是神的慈悲吧，让人记住这次教训，保持人的起码的良知与正念，时刻保持善念，放弃恶念与邪念。今天的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面临着如何选择的考题，是站在正义的一方，还是随着邪恶推波助澜、助纣为虐，将决定着你的留下还是淘汰。这次美国大选也在惊醒着人类，魔鬼正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一书中说，撒旦对人的诱惑并不只是发生在伊甸园中，今天他仍然以人类意想不到的方式诱惑、恐吓和毁灭着人。以神的标准衡量，魔鬼已经占领了我们的世界，这个过程就是人类受到诱惑和胁迫而不断背离神的过程，这个魔鬼就是共产主义邪灵。这次美国大选谁是幕后的真正黑手，正在水落石出，一目了然。现在这个世界一刻都不得安宁，台湾大选、香港局势、中共病毒蔓延、美国大选，背后处处都是闪烁着共产邪灵的鬼影，鬼影幢幢，无处不在。共产邪灵不除，世界永远不得安宁。美国川普总统11月13号给众议院议长和参议院议长发出一封公开信，指他已颁布一项行政命令，宣布美国进入紧急状态，以遏制来自中共的威胁。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舞弊现象之严重，可能是美国建国244年来之最，其导向是助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胜，把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现任美国总统川普赶下台。大纪元在特稿《政邪相争，大选分左右，人民选未来》中说，泱泱大国舞弊乱象令人匪夷所思，不但重创了自由世界引以为傲的宪政民主，践踏了人类文明和道德底线，更预兆着美国面临危急的未来。左派代理人倘若真的窃取了美国大选， 美国和世界将被邪恶社会主义侵蚀并拖入深渊。川普总统在大选中已经预警，拜登若当选，中共将拥有美国。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2020美国大选不是两党之争，不是川普和拜登之争，而是传统价值与社会主义之争，是政邪大战，是神魔之争。从美国大选，我们看到了清除共产邪灵因素的紧迫性。今天到了人类必须清醒地认识这一点的时候了。
从形势的变化感悟师尊正法进程的安排，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师尊在转法轮中讲，人类的发展是高级生命在很高的层次中才能够控制的，按照发展规律在进行着。从师父讲的法理中，我理解到今天世间的一切事情，不管它多么复杂古怪，扑朔迷离，看起来乱哄哄，千头万绪，感到自己无能为力，只能听之任之，其实一点也不乱，也不复杂，都是非常有序的。按照师尊讲的法理，大法弟子是能够掌握事情的产生、发展及结果的，也知道自己在这种形势下该做什么。面对今天美国总统大选出现的这种荒诞局面，社会精英们的恶劣行为，一下子仿佛要把美国变成像中共邪党统治下的中国，让魔鬼去统治这个世界。这是红魔经过长时间渗透布局掀起的作乱，其实也真的是宇宙正邪大战在人世间的表现，关系到人类的未来走向。这也是师尊正法到了这一步在人间所出现的一种状态。通过学法，我们知道师尊对正法做了久远的安排，虽然有旧势力的干扰破坏，但师父将计就计，一步步走到了今天。就近百年发生的几个事例来看，我们也可以感悟到神的一些巧妙安排。比如预言师尊将降生在一个相当于公鸡眼的地方，但当时的中国地图并不像一只公鸡，民国时期的中国地图像一片桑叶。20世纪40年代，中共让外蒙独立，使中国地图变成了一只公鸡形状。这当然是神的安排，一方面显出了神安排的师尊出生地的地理形状，同时也记载了中共出卖国土的罪行。又比如中共窃取政权后，安排了独立于大陆的香港和台湾，变成了两岸三地。这种巧妙安排使得中共在他所统治的大陆内完全赤化，摧毁中国传统文化，全民被洗脑，被残害，中共可以为所欲为。另一方面，又使台湾比较完整地保留了中华的精髓和中国传统文化。而香港这个地区又极其特殊，它既是世界自由贸易中心，成为中共约70%外汇进出的交易之地，其特殊的经济地位及人口结构又使它成为反共的前沿阵地，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将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现在这一切都已经完成了。师尊在2019年5月17号的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师父讲这些就是告诉大家，我们今天都走到最后一步了。我可以明确地跟你们讲，师父早期的安排就是今年结束迫害，前后20年。师尊这次讲法后不久，个人感觉天象马上起了变化。不到一个月，6月9号，香港突然爆发103万人天灭中共的游行。一个星期以后，6月16号，200万人又走上街头。以后，中共指挥香港恶势力对香港抗争者不断加大镇压，而香港人绝不屈服，镇压和反抗步步升级，使全世界逐步看清中共的邪恶。如果说美国在川普总统领导下，从贸易战开始，逐步扩大到知识产权等其他领域，在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等各个领域中升级了对中共的对抗， 美国对中共认识也渐渐加深，但对中共的本质认识并不到位。中共对于香港善良人的野蛮镇压，使美国进一步认识了中共为了保自己的政权，不惜牺牲香港这个聚宝盆，下决心要灭绝所有的香港人求民主自由的心，不惜灭掉所有他认为对他有威胁的人，其所作所为都十分邪恶。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为了保护善良的香港人民和主持人间正义，也不惜牺牲自己的利益，推出对抗中共的香港法，对中共开始了各方面制裁。全世界许多国家从中共野蛮镇压香港的恶行中，也对中共有了一些认识，也表明了自己的态度，相应地采取了一些措施。更进一步对中共的认识是中共国内出现武汉肺炎，并成功地把它送到全世界，使全世界一下子陷入险境，生命处于危险之中，正常生活无法进行。这是中共向全世界各国和全世界人民不宣而战。此后一系列丑恶表演使全世界更多人看清了中共的真实面目。美国以川普为首的政府开始区分中国和中共，明确表示中共不等于中国，中共代表14亿中国人是最大的谎言，中共是制造全世界一切麻烦的根源，构成对全世界空前的威胁，必须除掉它，世界才有安全。现在进一步强调信仰自由，保护宗教信仰，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要调查中共活摘器官等中共反人类的罪行等等，把中共列为真正的最大敌人，组织全世界参与灭掉中共这个宇宙中最邪恶的势力。短短的几年，川普领导美国方方面面都取得了极大的成功，打击了共产主义在全球的势力，其实这也是天灭中共进程的表现。共产邪灵对美国长期的渗透，使得美国几乎被魔鬼统治了。被共产邪灵控制的左派政治精英、主流媒体、大财团、高科技集团和许多有势力的公司、团体，还有许多得到过中共红魔好处的人，在美国大搞社会主义那一套，用共产党那一套阴谋诡计，一直反川普，做邪恶的事情。在这次选举中，他们拼死一搏也要取胜2020美国总统选举，所以从选票一开始就舞弊，发动选举政变，妄图夺取总统宝座，把美国变成邪恶的社会主义。现在事情正在交接中，那些左派们的如意算盘能实现吗？实现不了。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我一直在讲一个问题，我说人类是神在控制，神说了算。川普是神选定的人，兑现着神的安排。自古道，邪不胜正。历史走到了今天，所有邪恶势力都充分的表演，正邪对立，队伍分明，这不是一件大好事吗？相信绝大多数的美国人都有善念良知，能够分清善恶，最终会弃恶，选择善良的。每个人都得在这历史关键时刻，在这大是大非面前选择自己的未来。将来的大进化也会根据世人在正邪之间的表现进行选择的。每个人都要珍惜这个机缘，选择好自己的未来。天灭中共正在加速进行中，而且中共肺炎也在以更快的速度、更大的规模在全世界发展着。只有信神的人才会被神眷顾，被神保护，才会有美好的未来。2020美国总统选举牵动全世界每一个人的心，因为它关系到全球人类未来命运的走向。这是真正的一场正邪大战，是宇宙正邪大战在人间的表现，神界和巫界都参与了。作为大法弟子，是走在神路上的人，是神的使者，应该主动地参与进来，各尽所能，运用师尊赋予的能力和神通，销毁一切邪恶，迎接法正人间的到来。
仇人终于得救了。作者衡阳大法弟子。我是一名中学教师，90年代时我的两个小孩都已成年，可是却找不到工作。一次教育部门有招工指标，我的两个小孩都没分配到，可是县教育局科室里一位办事人员却一次性解决了妻子女儿两个人。他的妻子已经有40多岁，工作不到10年就可退休。我有些愤愤不平，向县教育局的领导讲了此事，于是这位领导就将矛盾转移，把此事告诉了这个人。从此以后，这位办事人员对我怀恨在心，大事小事总与我过不去。学大法以后，师父告诉我们，没有敌人，仇恨自己的敌人都不能圆满。我下决心与他搞好关系，说不定还能救了他呢。以后每次看到他的时候，我都主动与他打招呼，尽管他不乐意，爱理不理的样子，我还是面带笑容与他说上几句。又有一次，我坐在公交车上，后来看到他在中途也上来了，已经没有座位了，于是我立即起身把座位让给了他。其实我比他年龄大，他当时不好意思坐，看到我很真诚就坐下了，脸上也露出了久违的笑容。我趁热打铁与他讲大法真相，说法轮功是按真善忍做好人，与人为善，同时要他退出邪党的党员保平安，他也同意了，送他真相资料、平安符等也接受了。我的仇人终于得救了。如今世上的人都是师父的亲人，我们都要去救度，不要再去计较个人的恩恩怨怨。
祸害与反思，作者大陆一学法小组。在明慧网上经常看到同修被迫害的案例，从法上讲，不论同修有没有漏，邪恶是不配管大法弟子的，是不配迫害的。同修们在法上归正自己，提高上来就行。可是为什么迫害还是不断的在发生呢？下面看看我弟最近发生的情况。最近我弟老年同修出现病业假象的比较多， A 同修腿疼的走不了路，不能出去讲真相了， B 同修眼睛看不见，还让老伴牵着出去坚持讲真相， C 同修被家人强行送去医院，检查出了肺癌等等。但病业假象中的同修们都正念很强，坚持三件事不落，与同修们共同精进不怠。有一天，凤同修化名到一位有病业假象的同修家，交流怎样向内找，怎样在法上归正自己，怎样发正念解体邪恶，尽快从病业假象中走出来。当交流到怎样发正念时，凤同修对病业假象中的同修说，你四个整点发不发正念，是怎么发的，你说说我听听。凤同修一听，清理自己和四个整点发正念的内容全不对，都是自己编的。当时凤同修被吓一跳，凤同修耐心地教会了这位老年同修怎样发正念。凤同修认为此事不是小事，考虑到是否其他同修发正念也存在这样的问题，或者还有其他问题，所以这件事必须引起大家的重视。他与相关同修交流后，同修们就行动起来，对自己能接触到的同修，不论是老年的还是青年的，都要善意地跟同修交流，互相听一听，看一看发正念的内容和要领对不对。同修们的反馈是，一位从外地回来的老年同修，在过病业假象关很长时间了，在交流切磋中，这位老年同修对法理认识还行，信师信法很坚定，面对面讲真相做得挺好，正念也足。当问到怎样发正念及正念内容和口诀时，他说，我记不住原话，就大概叨咕。同修给他纠正过来，他当时是记住了，可同修走后他又忘记了。后来胸部疼得受不了，被儿子送去医院，说是肺癌晚期。 不长时间，老同修离开了人世。二，有两位老年同修是从乡下搬进市里来的，由于长时间和同修联系不上，明慧周刊也看不到，身体出现病业假象了，也不知道怎样去向内找，去否定迫害，就是相信师父，不吃药，不上医院，但肉身挺不住，被家人送去医院检查，均是肺癌晚期，无药可治。最近跟同修们联系上了，有一位是在讲真相中遇上的，通过交流得知，其中一位同修发正念的内容是自己编的，另一个同修还不会发正念。当时在场的还有一位同修，问起他是怎么发正念的，他说了一遍，也是自己编的。三，最近碰到了两位多年未见的夫妻同修，他们家是资料点，前几年被非法抄家绑架，刚从监狱出来时间不长，交谈后才知道他们多年来也是发正念不准确，也没有按照明慧编辑部关于发正念通知的要求去做。四，几年前母女两同修发正念内容不对，当时有同修给指出，但他们不改，说是外地辅导员同修教的，人家那都那么发，结果母亲因素僵被非法绑架拘留，女儿因邪恶亲灵被非法绑架迫害。五，几年前我室友夫妻俩同修，在自己家成立学法小组，建资料点，没有怕心，做得非常好，但后来有恶人举报，被邪恶抄家、绑架和判刑，损失严重。同修回忆，他们夫妻俩发正念内容，也不按照明慧要求做，自己往里加东西。同修看到此，心情是不是非常沉重？怎么会这样？老年同修身体出现病业假象，一些同修出现被邪恶骚扰绑架，虽然不是被邪恶钻空子的唯一理由，但发不好正念确实是一个大问题。发正念是师父要求做好的三件事之一，师父让我们发正念就是运用神通灭邪扶正。同修们都知道，在共产邪党没有完全解体之前，尤其在中国大陆邪恶环境中，更要正念正行，多学法，多发正念，才能更好地做好三件事。我们这儿有一学法小组，有六人，当他们看到明慧编辑部关于发正念要领和全球同步发正念的时间更新二的通知后，首先集体学了一遍，然后再从头落实，逐段逐句认真商讨，按照要求心里怎么想，手上怎么做，最后用笔抄写下来。刚开始发正念是一字不错的照着念，直到背会为止。他们坚持四个整点发正念，遇到邪恶干扰或出现病业假象，就发正念清除解体，展现了正念的威力，一直是平安顺利地做着三件事。有个别的同修受到邪恶骚扰，在师父的呵护下正念正行，也都化险为夷，不但自己的业力转化了，无病一身轻，家人也跟着受益。有个头疼脑热或流鼻涕的，也不用打针吃药，念念九字真言就好了。修炼是严肃的，发正念要领不对，内容不正确，效果就不同。为此我们及时向内找，原因有二：一，信师信法不够。师父说，重大问题一定看明慧网的态度，不按明慧编辑部发正念通知的要求做，我行我素，凭感觉自编一套。二，发正念不严肃，有走过场完成任务的心，没有真正理解发正念的要领和内涵。痛定思痛，我们采取了紧急补救措施。一，将明慧编辑部 发正念通知、发正念要领和全球同步发正念的时间更新二和师父关于发正念的经文放到了站内邮箱里，使有信箱的同修即时下载学习。二、将发正念要领和全球同步发正念的时间更新二打印出来，发给不能上网的同修。我们按照明慧编辑部发正念通知的要求，把不正确的纠正了过来。我弟同修表示，一字不添，一字不落地发好四个整点的正念，使我们地区的大法弟子尽快形成整体，正念解体邪恶对老年同修的肉体迫害和对其他大法弟子的骚扰，让邪恶无条件释放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走好最后所剩不多的正法之路，同时也给予其他地区同修借鉴。以上言辞有不在法上的地方，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对发正念的一点体悟，作者中国大陆重生。我们大法弟子都知道发正念的重要性，发正念是师父要我们大法弟子做好的三件事之一，当然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可是面对当前正邪大战，大法弟子的正念更能体现出重中之重来。由此对于发好正念，谈一点自己的体会。我参加过很多学法小组，学法前一般都先发一次正念，可是同修们在发正念时，绝大部分出现倒长现象，有的还昏睡过去，有的睡得前趴后仰，让人看后，这哪是发正念，这不都在迷糊吗？是啊，师父教诲我们，恶党那些个邪灵因素啊，就是让你迷糊，你越迷糊，他越加强你迷糊，他就是不让你发正念，因为你发正念清除他，你发正念销毁他，他就要干扰。洛杉矶市法会讲法。可是我们没有很好的听师父的话，没有将发正念真正的当作三件事做好。有的同修学法救人做得还好，可就是发正念不重视，连四个整点正念都发不全。有的晚午夜整点正念从来不发，更有甚者认为全世界这么多大法弟子，差我一个也没啥。如果我们一个人这样想还行，如果有很多这样的大法弟子都这样想，会是个什么状态？我们的整体不就会出现大漏吗？师父编制的除恶大网不就出现漏洞了吗？那么邪恶不就有空子可钻了吗？正法到了今天，我们每个大法弟子都应该将自己放在法中量一量，我还是个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吗？我起到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应该起的作用了吗？我兑现了自己史前大愿了吗？我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了吗？我做好师父让做好的三件事了吗？如果没有，赶快做好。有的同修可能会原谅自己，认为自己已经尽力了，可就是做不好。同修啊，不对啊，尽力了，这是你人的观念，只有人才能表现出尽力了也做不好事情的。我们是大法弟子，只要真正尽力，一定会做好一切事情的。不好的观念是人的观念，是后天形成的，并非真我。我们必须找到自己的观念并去除它，我们发出的正念才是正念，才有力量。否则发出的东西可能是粘稠的物质，不但起不到好的作用，还会起不好的作用。希望我们都好好学法，加强自己的正念，发好正念，在这次正邪大战中发挥我们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作用。现在我每天晚上坚持发一个小时正念，清除干扰美国大选，清除干扰众生得救的一切邪恶，越发感到我的空间场越好，越明越清朗，并且越发越感到师父的加持。一个小时的时间里，我都是好像坐在软垫子上，
整个头部被巨大的能量烘托着，往外发射着无穷的能量，直至到达众生身上。我想，只要我们符合了正法形式，配合了天象变化，就自然带有巨大的力量了。师父说，其实慈悲是巨大的能量，是正神的能量。越慈悲，这个能量越大，什么不好的东西都能解体掉。各地讲法九，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善的最大表现就是慈悲，它是巨大的能量体现。各地讲法九，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我对师父的讲法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我认识到我们是大法弟子，我们不就是正神吗？正神发出的强大的能量，那一切不正的东西在我们的正念作用下就都能解体掉的。今天我将自己悟到的点滴写出来，不正之处望同修指正，谢谢。
谈谈神的安排，作者青竹。在这次美国大选的政协较量中，有一些同修有这样一种认识，认为人类出现的一切都是神早已安排好的，所以作为大法弟子来说，应该顺应神的安排，不去干扰，只去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就行。正是由于这个认识，导致一些同修对美国的大选不关心，认为那是常任中的事，与大法弟子无关。如果大法弟子也参与其中，就会出现两个顾虑：一，会不会是参与政治？二，会不会干扰神的安排？就针对这个问题，谈一点自己的认识。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们指正。美国这次大选的重要性和大法弟子是否参与政治的问题，近来同修们在网上交流的很多，谈的也很透彻，所以在此就不再累述了。今天主要想谈谈关于神的安排问题。我也认为人间就是神早已编导好的一场戏，世人都在这场大戏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他们既是演员也是观众，这一点我们从古今中外的预言中都可证实这一点。那么作为大法弟子，我们绝不能混同于常人，我们有师父，我们在走师父安排的路，我们的认识也不能是常人境界当中的认识，因为我们有法，师父的大法早已告诉了我们。那么美国这场总统大选是不是神早已安排好的呢？当然是，可是这个安排不是师父的安排，也不是师父要的，而是旧势力那些神的安排。我们从师父的讲法中可以知道，旧势力为了达到他们为私为我的目的，他们用了两个地球的时间安排了这一切，时间如此之长，安排如此之精密，这是宇宙中前所未有的。可是这些旧宇宙神的安排与师父对正法的要求是背离的，我们从古今中外的各种预言中可以看到，这些预言同时都讲到了人类到了这个时候将要出现的可怕景象。我们就拿明朝刘伯温的预言来说，刘伯温在他的预言中讲到，贫者一万留一千，富者一万留二三，一愁天下乱纷纷，二愁东西饿死人，三愁湖广遭大难，四愁各省起狼烟，五愁人民不安然，六愁九冬十月间，七愁有饭无人食，八愁有衣无人穿，九愁尸体无人捡，十愁难过诸鼠年。这个预言就是旧势力那些神安排的真实写照。可是我们都知道，师父是来正法救人的，而大法弟子来到人世间是来助师正法救人的。如果让旧势力的安排得逞，那我们救人的使命怎么去完成？所以这次的美国大选，表面上是总统之争，实质上是政协的较量，
是救人与毁人的大争夺。大法弟子正是这场大争夺中的主角。大家想一想，一旦被美国的左翼势力夺得了美国的天下，那美国乃至全世界会有很多不明真相的人将倒向美国邪恶的左翼势力，这些人就等于站在了邪恶的一边，那这些生命还如何得救？反过来讲，如果大法弟子能够发挥师父赋予我们的神通，破除旧势力的这些安排，清除干扰阻碍川普连任的另外空间的那些邪恶及邪恶的因素，发挥我们媒体的强大作用，引导世人的正念与信心，支持川普，维护正义、民主、法治，这样将会有更多的世人得救。如果我们这样做了，是不是在助施正法，在救度众生？是不是在完成我们神圣的使命？我们不会指望哪一个人为我们做这件事情，恰恰是我们在借用这件事情唱着主角，在发挥着大法弟子的作用。不要怀疑我们自己的能力，大法弟子已是即将圆满，即将成为佛道神的大法徒，又有师父为我们加持，还有什么我们做不到的？
繁体选字的另一层含义，作者叶朗。感谢政见网编辑部同修重新刊登了《从繁体选字说起看天机》这篇文章。可能有些同修和我一样，以前没有注意到这篇文章，读完后受益良多，深感师父的苦心救度，以及众神为启迪今天的世人在历史的久远而做出的巧妙安排。结合当前的形势，我觉得繁体选字还有一层意思。选字里面包含的训字，像前文所揭示的，训字形意上确实代表着共产邪灵，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的毒蛇和魔鬼。训字读音和殉葬的训一模一样，这是在启示世人，最后世人都将面临要不要共产主义的选择。拥抱共产邪灵，尤其与中共为伍的，必将成为共产邪灵的殉葬品。很多华人看了今年的美国选举，都认识到美国大选左派暴露出来的很多邪恶招数和中共一模一样，鼓动群众运动，搞打砸抢，媒体造假，候选人假话，空话连篇，谁说真话，谁报道真相就攻击谁，因为他们背后都是共产邪灵。世人也会看到，人所设计的再好的制度，在人类大面积道德崩溃的时候，则无法阻止人作恶，进而把整个社会带到危险之中。新的宇宙，新的人类必将摒弃所有不正的一切，回归神的怀抱，回归到最好的状态中去。
寂寞是修炼人必过的一关。作者中国大陆傅怡心。修炼二十多年了，对于师父讲过有关寂寞的法理解得很浅，最近对寂寞这一法理有了一点感悟，写出来与同修们分享。我是1998年走入大法修炼的，二十多年来走过了风风雨雨的艰难岁月，有过在大法修炼中明白法理的高兴，有过过心性关过不去的烦恼，有过救人中众生得救而自己自豪的愉悦，也有过在讲真相救人中被邪恶钻空子、被迫害的累伤，但这些都会像过眼烟云一样过去。有一个多年来困惑而不解的一个问题，就是在岁月的漫长中看不到头、见不到尾的修炼中， 不知道这条路究竟还有多长，这场迫害究竟还会持续多长时间。今年通过学习师父的各地讲法，解开了我所有的迷惑。慈悲的师尊在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教诲弟子，我一直在讲，我说修炼呢，其实最苦的就是岁月的漫长，在磨练中那个岁月的漫长，看不着边际，看不着最后的那一天，其实这是最苦的。师父为了不让我们对于修炼岁月的漫长而对自己懈怠，在讲法中已经多次提醒过我们了。如果是精进的同修，绝不会觉得修炼的岁月那么漫长，会把慈悲的师父用巨大承受换来这救人的时间看得很珍贵，抓紧时间救人救人。师父在各地讲法九，在新唐人电视讨论会上的讲法中讲，吃点苦很快就过去了，没做好过后就明白过来了，最难的是在无望中看不到希望中却能够一直精进，这是最难做到的。师父都看到了，在无望中修是最难的，可是精进的同修会一直精进的，在那些精进的同修看来并不难，会在无望中看到修炼的希望，会把这段黄金时间充分地利用好，救度更多的有缘人。师父还在各地讲法十一，什么是大法弟子中教诲我们，人最怕啥？寂寞，寂寞能使人疯，寂寞能使人忘记过去的一切，寂寞甚至能使人忘记语言，也是最可怕的一种苦。是啊，人修炼就是要吃苦的，假设如果我们不修炼，也会像常人一样整天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也会和常人一样麻将桌上扑克场上晃动着身影，也会和常人一样过着灯红酒绿荒淫无耻的低级生活。可是我们修炼人在大法中修炼，应该是一件多么神圣多么快乐的大好事啊，为什么会生出寂寞的人心？这不就是怕寂寞而为的吗？越怕寂寞，寂寞越控制着自己。从2018年开始，我就感到了寂寞的到来，开始没有那么强烈，只是感到过去的亲朋好友开始渐渐地远离我，过去经常找我的朋友，到后来我不找朋友，朋友基本不主动地找我，有一些亲戚也好像在有意无意地疏远我，由此我有点惶恐不安，修炼怎么能这样呢？整年没有几个来往的亲友，这哪像过去的我呀？修炼前跟亲友们的关系都很密切，为什么？经常我反问自己，是我哪里做得不好，而是亲友们远离我。这两年来出现过多次心性上过关的问题，有时也想到过是不是到了修炼人修寂寞的时候了，但还是只是想想而已，没有将它提到理性上来认识。到了今年疫情出现后，这种意识让我感到更加厉害了，我静下心来认真学法。当我学到苦嘛，再苦呢，过后也明白过来了，可是在无望的寂寞中默默地修，看不到希望，那是最难的。任何一种修炼都会经过这样的考验，都会在这样的路中走。选自各地讲法九，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我明白了，我真的明白了，修炼人在修炼路上都会经过这一难的，都会走这样的路的。明白了，我也就放松了很多，不管这事与亲友如何来往，都是前世的缘而为，只要我给他们讲过真相，已经得救的，不来往我也就不再强为的来往了。心放下了，该做什么就做好什么，听师父的话，把一切都放在救人上，在寂寞中修取寂寞。经过一段时间后，寂寞这颗人心修取了很多，他已经不能再左右我了，感谢师父的慈悲呵护。放下这颗怕寂寞的人心，我觉得更好，打扰少了很多，自己会有更多的时间用在学法救人上。其实师父什么都想到了，只要我们好好学法，在法上修，在法上悟， 没有解决不了的事情，也没有过不去的坎儿。最后用师父的一段法共勉。师父在各地讲法时意，什么是大法弟子中说，越在无望中，可能希望就在眼前，越在觉得很无聊中，可能就是在建立你的威德。
执着钱财的惨痛教训，作者大陆大法弟子。看了明慧文章同修别再上旧势力的当，我想到三年前投资天宫三号数字货币惨遭损失的深刻教训。三年前全国一时间冒出各种各样的网络投资项目，此前我一直恪守一句古训，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从来不做非分之想，相信防八不能掉馅饼，即使在巨大的利益诱惑面前也不动心。当时是外地同修给我说起这件事的，开始还在心里笑话同修，觉得同修也是见过世面且赚过大钱的人，怎么这么幼稚。但是颠覆我们认知的往往是在我们未知的领域里，它可能是一句看似有道理的话，或者验证这个道理的实例，也可能是身边一个发机的例子，加上断章取义、片面而错误理解师父的法，就危险了。同修跟我说，大法弟子是有福分的人，不应该没有钱。你看今年一下子冒出这么多网络投资项目，这不是天象吗？我说从项目的利润看不大靠谱。一旁的同修妻子，此时他已经参与很久了，也极力说服我，现在这个年代脑袋还那么守旧，你还想富啊，并举马云暴富的例子。他的话我虽然无法驳辩，心里还是不大认可。此时同修妻子又说，小区里某某仅仅半年现在赚了100多万，你要不放心投一股试一年你就知道了。因为辽宁亲戚养蚂蚁栽进几十万的例子，我感到本质上他们都差不多少，平时虽然利益心很淡，但在巨大的诱惑下还是动了心，心想这项目才开始，不至于很快就黄了。这一念之差让我陷入泥潭。为了安全起见，我还参加了一个相关会议，询问了负责人一些自己顾虑的问题，如总部总负责人崩盘怎么办等。那位负责人信誓旦旦地说，你要怕赔，你先入一股试一试，损失算我的。我又查了百度上有关的信息，感到还是挺正规，就这样投了20000多元的一股，也的确开始的时候回钱及时，心想这样下去半年多本就差不多可以回来，以后就是纯赚了。同修妻子说，你这样能赚几个钱，让我再投一股。因为手里那几万是给孩子成家准备的，就没都入股，仅把原来打回来的利润投回去。同修妻子在我耳边喋喋不休说着，谁谁投了10万20万，你这点算啥，赔了我给你拿。第二次第三次利润都是比较准时打回款，还真讲信用。接下来就出现了异常，到时间不给打回款了，说电脑升级如何，这一拖几个月，最后投入的30000多有去无回，负责人也失踪了，同修妻子也蔫了，不说赔了算他的了。在这同时，身边同修有些也多多少少参与了这些网络投资，最后都是泥牛进海。看到同修在同修别再上旧势力的当中列出的一些情况，与我当初的经历何其相似，旧势力的黑手烂鬼就是利用一切手段往下拉人，人心一起，真的处处是陷阱。而使自己遭到的种种损失的根本原因，就是自己的强烈执着，前车之鉴，切忌误导覆辙。
走出自卑，作者清风。在正法修炼的过程中，学员做了一些事，有了一些成绩，往往容易产生自大和欢喜的心，这是一般情况。但修炼的情况千差万别，有些人看到别人某些方面做得好，很羡慕，又往往容易生出自卑的心，总觉得自己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或者自己某些关老是过不好，就自暴自弃。这其实是走入了另外的极端，同样是执着心，同样要去。我们要多看别人的优点和长处，但同时也要看到自己的优点和长处，以及做得好的方面，这不是自大。修炼的情况千差万别，没有固定的标准，他可能在那一方面做得多，做得好，而你可能在另外的方面比他强。我悟到能够走到现在的弟子，无论怎样，修好那一部分都是无比的强大，比过去一般的修炼人都要强得多得多。因为我们修的是宇宙的大法，所以一定要有对自己的自信。宇宙的理是你自己求的，你想要的，别人不愿干涉，转法轮。这虽然是师父在讲附体的问题时谈到的，但其实在很多方面都能够体现出来。这里看上去是一个简单的自信的问题，但其实是你要走哪条路，你想要什么，你想得什么，谁也不会干涉你，只能劝善，转法轮。也就是一个你选择什么的问题，你选择我不行，我不如别人，我不是那块料，那可能你真的就不行了，因为精神和物质是一性的。再说白了，就是选择走旧势力安排的路。师父给我们的安排是最好的，这体现在方方面面。当然，包括我们感到自己不如别人时如何去看待，认识到自己的不足，但同时不看清自己，不走任何极端，努力弥补，就是在走师父安排的路。
提醒我练功的 WiFi， 作者海外大法弟子。以前我很少上正见网，前一阵突然发现了万物皆有灵这一系列的文章，看了很多，觉得很神奇，很有意思。虽然看过师尊对这个方面的讲法，可是一直停留在字面上看过，没有真正的相信。这些文章破除了一部分我被无神论的洗脑毒害，使我打开了思路，对自己周围的环境有了新的认识，于是我也开始对自己周围的物品讲话。前几周我的修炼状态不好，早晨老是睡懒觉，错过练功及发正念的时间，每天三件事都完不成。我在网上做英语习题，网速很慢，做一题要刷新很久才能看到下一题，可是上明慧网上平台都还好，能看到文章和信息。当时我也没悟到是怎么回事，只是一味的用常人心想问题了，是不是 WiFi 发信号的机器坏了，要重新启动，是不是屋里其他人在下载视频或者打游戏占用了我的网速，心里很急躁，也很焦虑，也生出了怨恨心。而这种想法在我上平台打电话感到连接不稳定时更是得到了加强。后来我想，出了问题肯定是三件事没做好，就慢慢恢复学法练功，每天起来尽量先练一会儿功，或者背一段法，然后再开始做别的事情。当时我仍想着网速很慢，就没有在家里做练习题。结果过了没几天，无意中发现网络好了，打开网页都不卡了，非常流畅。当时心里忍不住想，是不是因为我练功卡了，所以这网也卡了。过了一天，我问室友有没有感到最近网速很慢，他说没感觉到，和平常一样。那个时候我还没意识到是 WiFi 在提醒我，只是觉得奇怪。有一两天又松懈了，没练完五套功法，网络又变慢了。不知怎么， 我一下子想起证件网上看过的文章，想着是不是 WiFi 在提醒我不要间断练功。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就想，我和周围的动物、植物、电子产品都说过话，可是从来没想过和 WiFi 说话。我还是没想到他们也是有生命的，但是他们还提醒我好好练功，真是太善良了。
远离邪党，免受邪党之害。大陆大法弟子，我是一名60年代末出生的人，因为是落魄地主家的后人，在讲究傻黑穷的年代，也时不时地感到来自社会和其他人的压力。小的时候经常问母亲，你家咋成地主的？母亲说，过日子，种地，拴大车，做生意。穷人就是因为不干活懒才成为穷人的。你家为什么剥削穷人呢？母亲说，也没剥削穷人，给我们家放羊的就是个孤儿，他吃不饱穿不暖，我家长辈就找他帮助放羊，这样他也吃饱了也穿暖了。谢党开忆苦思甜大会时，把我家的羊倌请到主席台上，让他讲他是怎样被剥削的。羊倌说，如果不给我家放羊，他就会冻死饿死。还没等羊倌讲完话，就被一个指导员赶下了台。在母亲家做饭的一位大娘，每当吃饭的时候，家长就会邀请这位大娘一起吃饭，而母亲等晚辈会把大娘的饭给盛好，才能和大家一起吃。而家里的大管家比亲儿子说的都算。母亲家居住东北交通要道，曾接待过张学良将军、军阀吴佩孚、热河省长及一位张姓统领等。谢党来了之后，我的大姨被迫出去要饭，舅舅则被逼着去前线扛担架，老爷则闭口不言了，家产也被抢走了，一个远近闻名的绅士之家被迫害得几乎无立足之地，就像残秋后的落叶，瑟瑟抖抖艰难地活着。这结局还算好的。母亲说，一个其他村的地主两口子被邪党派人用绳子拴在马的后面拖，拖到收割后的田里，拖了不知多少圈，田里的茬子把人刮得剩两副骨架子。这还不算，这两副骨架不许地主家孩子掩埋，得放在地主家炕头，弱小的孩子们就这样胆战心惊地过了一个惨无人道的冬天。某日表哥来我家吃饭，谈起法轮功，我说就是邪党要整人瞎编的一切，整人好有借口，邪党咋不敢把法轮功的主要书籍《转法轮》给大家看看好还是不好。表哥说，你说这些我信，我家附近有一个营子，一家不孝敬老人，说老人如果活着他家就没好，两口子一商量就把老母亲给毒死了。老母亲娘家来人一看，七窍没有擦干净的血迹，就报警了。警察来了，就把这两口子给抓了起来。他俩也承认了，当时正赶上迫害法轮功，就让他俩说是练法轮功练的，让造谣媒体采访。他俩就按着邪党的要求说，再后来就把这两口子给放了。附近十里八乡的人都知道这件事的真相，知道这是邪党整人的恶毒手段，敢怒不敢言。邪党利用所谓的反右文化大革命，强折了文化精英的脊梁，利用民众对知识分子残酷迫害，使知识分子再也不敢对邪党的各种政策有所异议。当时村里都会来一些下放的干部、臭老九、大地主等，接受所谓的贫下中农用棍棒、拳头等教育。一日，被另一村刚教育完的下方干部被押进母亲的村里，一个姓赵的人就回家用铁丝拧了一个铁丝疙瘩。别人问你干嘛去， 他说我收拾那个下方干部去。别人劝他，人家也没得罪过你，你还是不要去了。他说我就是要去，协党让我干啥我就干啥。这个下方干部一进村的时候，他就用铁丝疙瘩往下方干部脑袋上打，不长时间下方干部就被打死了。那时整死人不如整死只鸡，小鸡还有人找，整死人家属不敢找，因为协党没发话，找会受到牵连，疯狂的报复。这些都是协党整人的小小手段，是其建政以来冰山的一小角。却说那赵姓人受协党迷惑，打死了下方干部，但买单的却是自己。赵姓人的儿子不太过日子，儿媳自缢身亡，有一孙子又不太过日子，还沾花惹草，唯一的重孙不务正业进了监狱。助纣为虐的人一定会受到天谴，只是时间有早晚。远离邪党不是为了别人，而是为了自己和家人有个更加美好的未来。
正确的价值观是教育孩子的关键。作者大法弟子。最近读了一篇文章，有句话对我很有启发。文中说，有些获得国际性声誉的学者离开肉体，智慧不如百姓。这使我看到现代社会中的孩子们以及很多家长的价值观都是错位的。师父在红引五中谈到了无神论、进化论、唯物论及现代观念，我个人感觉现代观念中就包含着很多错误的现代价值观。最近看了一些披露所谓上层社会的精英们的极端堕落及罪恶的真相，更加明确了价值观定位对于孩子教育的重要。不然从前即使同修家长们的谈论中，都常常会谈到如何令孩子成功，或者分享一些精英们小时候的故事，来学习他们如何从小自信并怎样成功等等。其实个人觉得这个强调成功或者自信的观念本身就走偏了。从传统文化中看，古人强调的价值观如仁义礼智信或者温良恭俭让中，都没有现代人讲的成功的概念。古人也没有强调过自信，却反而注重谦卑。个人觉得谦卑和自信是并存的，正如自卑和自大是并存的。总之，古人没有脱离过道德去赞扬或推崇什么，一切价值观都离不开德这个核心。我也注意到成功这个词，它的传统文化的本意应该是与我们修炼的功有关的，而功与心性有关，所以一切还是归于德就对了。师父法中提到成功的地方都与功成圆满有关，是指修炼的成功、德演化成功、圆满成功等。而现代观念中的成功却是脱离了道德，而去指学业或事业方面的出色。如果以此为价值观，等于偏离了传统的正道。记得大纪元的一篇系列中提到，一个道德缺失的人，他越是其他方面出色，破坏力反而越大，迷惑性也越大。如果脱开道德来看，希特勒还是个很有才华和能力的人呢，但他却是个恶魔。同修们教育孩子，当然知道强调修炼，注重道德教育，不过常常也会谈成功啊，羡慕别的孩子成绩好，或者哪方面优秀啊等等。我自己过去也常常会这样，后来明白了还是价值观不清晰的问题。只要是去羡慕或者执着人中的任何形式的成功，就是内心深处的价值观还落在人这儿，也会影响孩子的价值观建立。修炼没有榜样，如果要是有借鉴的话，个人觉得应该像是神韵节目中常常出现的小和尚吧。他也许是寺庙中修得好的，但绝不是看上去最出色的，他的好是看不到的，他的价值也不体现在人的表面。 扭转价值观并非简单易行的。我觉得这恰恰是修炼中最难的部分。虽然我们都信师信法，但是被社会污染的价值观，可能也要通过艰苦的过程，才能认识到及完全归正。这篇文中说，人的理性就像一座花园或一块新开垦的田地，记忆好比土壤，知识和学问好比种子，天国的光与热使其生长，没有光与热就没有生长。偏离传统价值观后，用现代观念去教育孩子，就像是有土壤和种子，却没有天国的光与热，不知道长出来的会是什么。个人体悟，不当之处请指正，何时？
因果报应。梦中为车夫，亲见神灵除恶。作者德惠。据郭泽云《洞灵叙志》卷五中记载，从前有位村民，就叫他某甲吧。某年腊月，某甲出门拜访居住在邻镇的亲友，路途中忽然下起了大雪，天又渐渐黑了下来。某甲就这样被困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半路上，某甲没办法，看到不远处有座古庙，只好借宿在其中。某甲在古庙中找了间偏房睡了过去，梦中他见到现实中有些荒凉的古庙变得富丽堂皇，庙门外车马云集，神殿上坐满了各路神灵，差役仆人环伺左右，众神正在商量着什么。某甲见到这景象，惊讶无比，不敢乱动。忽然一个绿衣差役在神前跪拜道，还缺一个车夫，正好有活人的生魂在此，可以让他当个临时车夫。神点头同意了，差役把某甲喊出来。某甲这才知道，他们早就知道自己在这儿，原来任何事都瞒不过神。在众神的队伍中，某甲驾着车来到一个村落，村口处有位白胡子老头在恭候众神大驾光临。原来老头正是此村的土地神，众神让土地神带路，来到一个富豪的大院之前。某甲抬眼望去，大院中房屋林立，真是一座豪宅啊。有位领头的神灵直接入内，吩咐土地神说，这户人家按其罪恶，将交由火部行刑处死，奉天府旨意，不可让一人漏网逃脱。众差役于是丈量其房屋土地，核实其家庭人口，全部核对无误后，车队返回古庙。绿衣差役拍了拍某甲的肩膀说，辛苦了，给你100文钱作为报酬。某甲不久后醒来，见雪停了，就出门赶路，一路走一路在心中诧异，自己怎么做了这么清晰的一个梦。没走几步，忽然脚下一滑，跌倒了，竟因此在雪地里发现用细绳串起来的100文铜钱。他马上悟到，这就是绿衣差役说的报酬，梦里的一切都是真的。昨晚真的是元神离体，给神灵当了一次车夫啊。等他到了临镇亲友家，才知道昨晚出了一件大事，附近某村的一个富豪大宅失火，因为在冬天门窗都关闭了，富豪全家都死于火灾之中，竟没有一个逃脱。后来又听说这个富豪采用不正当手段发家，放高利贷盘剥他人，勾结官府中的贪官污吏，横行霸道，坏事干了很多，人人畏之如虎，却拿他没有办法。这次全家遭灾死绝，乡亲们都认为是恶有恶报。这时他才渐渐告诉别人自己在梦中元神离体的奇遇，听者无不感叹报应不爽。这则故事虽然没有注明具体的时间地点，但其记录于曾担任过北洋政府国务院秘书长的郭泽云所著的《洞灵叙志》中，其真实性应该可信的，故介绍给大家。这个故事说明了恶有恶报的道理，一个人恶事干大了，还会牵连其家属一起遭灾。同样的道理，一个党或一个组织 罪恶大了也会牵连其全体成员。当今的中共几十年来倒行逆施，各种整人运动迫害死了8000万中国人，现在贪污腐败，整个体制都烂透了，可谓恶贯满盈，罪大弥天了。中共的气数也到头了，神在不久的将来将彻底清算中共的一切罪恶，那时所有的中共党团队成员都将与中共一同灭亡，成为可悲的殉葬品。天灭中共绝不仅是口号，而是未来会真实发生的大事件。可是许多中国人过去都只是为了生存而不得不加入各级中共组织，那么这些同胞就不能得救吗？不是的，上天有好生之德，只要在神最后消灭中共之前能够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那么你就不是中共的一员了，你就会在天灭中共的过程中保命保平安了，从而走入未来新纪元。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